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一列穿越时空的蒸汽机车将我们带往那片工业热土。我们看到钢水依然滚烫，看到小身材也有大智慧，看到巨轮即将起航，看到大海中心钢铁巨人依然在严寒中坚守，为人们获取温暖的能量。
大家好，这里是 FM85.1 淮海之声无线广播电台，每周六晚的周末频道又与您准时相约了。大家好，我是怀晨。
我是静。
在上期的节目中，我们带领大家游览了美丽的南京，那么在领略了南京的风景过后，让我们一起走进李白笔下的相思不相见，托梦聊城东的辽宁。
是的，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到了辽宁，辽宁简称辽，取辽河流域永远安宁之意而得其名，位于东北地区南部，地势大致分为自北向南，自东西两侧向中部倾斜，属温带季风气候。
辽宁省建制于上古社会，历史源远流长，自新中国成立后，辽宁省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为新中国贡献1000多个全国第一，被誉为共和国长子，辽老大。
我们接下来将对辽宁进行一个更加详细的介绍，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儿进入下一个板块，我话辽宁。
话辽宁，
怀晨，你知道在古代辽宁叫什么吗？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叫奉天吧。
是的，那么现在辽宁的省会沈阳，在古代，也就是说在辽宁被称作奉天的时候，它又被称作盛京。盛京之中呢，有一座皇宫，它是属于清朝满族的皇宫。那么在清军入关之前呢，沈阳的故宫确实是作为就类似于现在北京皇宫、北京紫禁城这么一个地位，是真打实凿的作为皇帝的寝宫，他的地位确实是很高的。那么在清军入关之后，他的地位就由从前的寝宫变成了现在，就是你知道现在的避暑山庄吗？
嗯，这个我知道。
或者说咱们看《甄嬛传》里边，皇帝出游到外边去的那个对那种汤泉宫什么那些宫殿一样，变成了皇帝的行宫。假如说皇帝想要去避个暑，去哪里出游，就可以在这里面进行一些暂时的驻扎。那么据我所知，沈阳的皇宫它是在清太祖时期，清太祖叫努尔哈赤，是非常非常别口的一个名字，他在称帝的时候所建立的，并且在他之后又经过了多个皇帝的改造扩建。所以说沈阳的皇宫从最开始到完全的修缮完毕历时了158年。而且你知道东北地区它是一个游牧民族还有我们汉族民族交汇非常融合非常融洽的一个地方。
嗯，
你看在元朝的时候我们东北部有蒙族，到了清朝满族入关，同时呢这里也不缺乏汉人。那么沈阳的皇宫更是继承了先前的传统，并且加入了不少的少数民族因素。所以说如果你有幸能够到达沈阳故宫去游玩的话，你就会发现有不少的游牧民族的因素，还有我们汉族本地的一些传统的建筑风格。
那我感觉这个沈阳的故宫其实就是还挺有游览价值的吧，因为毕竟我们大家熟知的应该是北京那边的，但是这个的话它应该是相对来说更有特色一点，对吧？
嗯，其实我也是这么认为，但是我没有去过啊。我凭自己猜测的话，我觉得它应该是更有满族特色一点，因为毕竟是在清军入关之前，因为之前入关之前清朝人他们还没有完全汉化嘛，所以说在他们的这个沈阳行宫，我感觉可能会更多一些他们游牧民族满族的一些特色。
那我感觉还挺不错的。
嗯嗯
嗯。那说辽宁吧，我想起来就是一般说到辽宁大家都会想到大连这个城市， 因为它好像是沿海的吧，能看海什么的，我感觉应该还挺好玩的吧。
嗯，大连我感觉是东北最发达的一个地方，我非常喜欢大连，曾经去过，风景秀丽。而且我认为说到东北就必须说辽宁，说辽宁就必须说大连，因为我感觉辽宁它是一个历史色彩非常厚重的地方。那么在我的印象里面，东北地区它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并不长，这个我觉得可以问一下你，你认为就是在你的记忆里面，你看中国最近的几个大朝代，比如说唐朝、宋朝、元朝，你有没有在他们的相关的诗歌里面或者文集里面听过东北的相关地区的名字？
我感觉在我的印象里好像是不多的吧。
确实，因为东北地区它就是一个游牧民族还有我们的中原文化他们就是交融的一个地方。那么少数民族真正崛起的时候确实是就是在元朝之后，所以说到我记得是在元末明初的时候，明军把蒙族的士兵赶到了现在这个漠北的位置。
嗯，
后来明朝又设立了一个叫努尔干都斯的一个边疆的管理机构。那么自此之后，东北的一个作用他才显现出来。那么在清朝呢，东北又作为是爱新觉罗他们的老家。
嗯，
后来又作为一个蒙古族还有满族会盟的重要的地区，在清朝东北的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在近代。因为说到辽宁，说到大连，我们又不得不提旅顺口这个地方。
哎，你说起旅顺口我感觉还挺熟悉的，因为我记得我高中学历史的时候好像老师就顺嘴提过，说好像是什么清代的时候北洋舰队的基地，对吧？
是的，其实东北辽宁在近代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甚至说跟其他的沿海地区一样，都是有过一段非常惨痛的历史吧。尤其是大连，因为东北没有别的出海口，当时应该还有一个叫，我也忘了，反正就是有两个出海口，但是后期被俄国割走了。那么接下来大连的旅顺口就作为东北地区唯一一个可以和海外通商的一个渡口。那么这里呢也是受到不同国家风俗啊或者是文化的影响，大连旅顺口也有非常多的不同的，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其他国家的文化的因素。比如说我以前去大连发现他们那里有一个叫俄罗斯风情街，里面有很多就是俄国特有的一些巧克力啊或者说服装啊什么的。而且历史上也说过，就是俄国还有日本他们在争夺大连的时候曾经爆发过很多战争，所以说日本也在大连留下过非常多的印记。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前后，因为清朝的光绪中兴嘛，也可以叫它洋务运动，清朝建立了规模非常庞大的北洋舰队。那么旅顺口也是作为清朝北洋舰队的一个大基地，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留下了很多的战争遗迹。同时大家抛开历史战争的一方面，旅顺口呢风景宜人，它是既有山又有水，气候也是非常适宜，所以说大家在如果去到旅顺口的话，在品味历史的同时也千万不要忘了就是说享受自然。
我会的。我觉得听你这么一说，大连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是美景又很好，然后又有一些历史文化的遗产，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游览的一个地方。那说了这么多风景，我其实更想知道是辽宁有什么就是特别好吃的美食吗？
到辽宁怎么能不说吃呢？辽宁人尤其是就是东北这一块人特别讲究色香味俱全。其实说实话我是辽宁本地人，我到了江苏之后我觉得确实是感觉这边口特别淡哈。
确实。
重庆那边估计也，
我们那边就是吃很多麻辣
的
东西，对，火锅什么的。
说到辣，我觉得有个东西特别要说一点，就是抚顺，辽宁省抚顺市麻辣拌这个东西。因为我是辽宁朝阳人嘛， 如果你去百度上搜辽宁省朝阳市特产的话，它会给你显示出一个叫辣串的东西。
嗯，
我觉得它跟抚顺的麻辣拌是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处的。那么我们看回麻辣拌的配料表哈，它有土豆、彩带结、豆皮儿、丸子，还有一些啊乱七八糟的东西。它我感觉跟我们朝阳市的这个辣串确实是有很多相像的地方。那么其实不光是辣串或者是麻辣拌，它都是起源于四川的麻辣烫。
哦，那你说这个我就有点熟了。嗯，你接着说。
但是它又和麻辣烫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嗯，
首先它没有那么辣，而且在口感方面也是不一样的。你看，这是咱们平时吃麻辣烫的话，它都是汤汤水水的，
对的，
主要是稀的。
嗯，
那么麻辣拌的话，它更多的是吃它一种非常粘稠的口感，它不像是说麻辣烫那样用汤去浇灌，它是用一些特制的酱料，就是我感觉他们每一家的这个酱汁的口感都不一样，他们估计是每一个人都会有
秘制，
对对对，秘制的一个酱汁。他们会用这个酱把我们上面说到的一些食材去搅拌均匀，
嗯，
然后这样再用筷子去夹着吃，跟那种吃麻辣烫汤汤水水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么说到口感，麻辣烫跟麻辣拌就是除了口感，在口味方面也是有很多不同，因为四川就是麻辣烫是来源于四川嘛，所以说它肯定是会很辣。
确实，
但是东北人呢，他好吃咸，对辣的话吧，反而还不是特别的擅长。
嗯，
那么在麻辣拌方面，东北更是根据自己的一些口味，加入了更多的咸味、酸味还有甜味。
那像东北这边，你们一般吃酱料的话，是吃麻酱比较多吧？就是什么花生酱啊、芝麻酱什么的。
嗯，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大酱，你听过大葱蘸酱吗？
哦，
拿这个大葱、
哦，那个我
知道，戳到酱里往嘴里塞，这样。
我感觉还挺 挺奔放的，
有画面感，
一种吃法。对。
那么说完了麻辣拌，我觉得东北还有一个地方特别的重要。
嗯，
你听过鞍山吗？
哇，这个我确实，因为我室友是有一个是来自鞍山的，
有老乡。
对对对，嗯，
鞍山，我觉得它在建国之后，它的作用非常的重要，就是大家肯定都听说过鞍钢。
确实。
那么由此可知，鞍山是一个重工业基地，但是我们谈论一个地方，不可以单单抓住它的一个方面去讨论。除开我们先不看鞍山的工业方面，不看它的经济，我们单纯看它的文化，我觉得在吃的方面，鞍山的牛庄馅饼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而且它是一个非遗。其实大家说牛肉馅饼的话，可能觉得并没有太多的可以说的地方，但是鞍山的牛肉的这个牛肉饼，它确实是用料非常的纯正，因为它是作为一个非遗嘛，所以说肯定是老字号。
那确实感觉什么东西只要加上了非遗，就让人很有想去吃的一种动力吧。
但是鞍山的这个牛庄馅饼，它也没有说是因为自己被评上了什么列表啊、什么名录啊，就改变自己的这个初衷，始终是以馅饼的皮薄如纸、口感酥脆，让人始终回味无穷。
那它一般里面会放一些什么酱料或者是什么馅儿之类的，会有吗？
嗯，其实牛肉馅饼千万不要以为它只有牛肉馅儿，它那么在馅饼之中，尤其是我不知道别的地方什么样啊，但是在东北，尤其是辽宁，馅饼它是可以放很多东西的，比如说除了牛肉馅儿，还有三鲜里面又是可以掺杂虾仁儿、猪肉还有蔬菜很多的食材。
那我感觉品种还蛮丰富的，可以改次就是之后去试一下。
是的，就是说馅饼这个东西你可以荤素搭配着吃。
确实。
嗯，那么我们说来一个地方旅游，除了吃，一定要看看他们这里有什么相关的文化是可以拿来图一乐的。你听说过东北的跳大神吗？
这个我肯定是听说过的。
嗯，非常邪性的一种文化。其实跳大神它是，与其说是东北本地，它更多的是由外蒙 过来的蒙族人他们那里传过来的，
嗯，
因为他们信奉那种萨满教，知道吗？
当然，
就是那种脸上戴大面具，然后身上有各种彩色的条纹，
嗯，
这种，
嗯，
他们是有一种偶像崇拜。那么说到跳大神，我们还要说跟他相关的一种文化，叫伊乌驴山满族剪纸。那么满族和蒙古族一样，他们都是属于游牧民族嘛，
嗯，
所以说满族人当时他们在入关之前也是信奉萨满教的，
嗯，
而且在现在的伊乌的驴山地区，我们有几个重要的城市是北宁市、连海市。伊乌驴山满族剪纸在这两个城市流传的尤其广泛，甚至可以说是世代相承。
那它有什么就是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特点呢？
中原人我感觉他们其实说实话，我感觉中国人信的东西还是非常高雅的不像少数民族那样特别有特别接地气，
有原始气息。
嗯，你看，嗯，因为游牧民族他们是以水草为生嘛，所以说他们肯定是对大自然，对自己的祖先呐，或者说一种两性繁殖会更加的情节会更深一点。
嗯
嗯，所以说伊乌驴山满族剪纸，不管是在造型上啊，或者说它的文化内涵上，都是特别体现了他们的原始的信仰。
嗯，
而且在本世纪初，伊乌驴山满族剪纸也是经过了国务院的审批，也是成功的进入了非遗文化的名录。
那我觉得还是就是非常值得去体验一下的。
嗯，
本期的周末频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六的黄昏再见。播音怀晨、静，编导林兰，宣传歪歪，本期监制小鱼，最后播放一首韩帅的《玉心》。
钟声被放大，谁的心事落满烟花。 Tick tock tick tock， 请不要说话，请让秘密安静发芽。注视我的眼睛吧，直到雪融化，融在你正凌乱的鬓发。爱本就千钧一发，别僵持不下，风吹这么大，接吻吧。你是夜空的吉祥，从天而降，我想如愿以偿。将双眼闭上，我跨过山河海洋，如此渴望去往你的方向，当作是信仰。一个模糊的构想，辗转过时光，直到命运降临，成为你的模样。你若要奔向月亮，我会破墙遇上无边星。心跳吧，请给我回答，回答我最忠贞的情话。爱并非走马观花，别一言不发，风吹这么大，接吻吧。你是夜空的吉祥，从天而降，我想如愿以偿。将双眼闭上，我跨过山河海洋，如此渴望去往你的方向，做是信仰。一个模糊的构想，辗转过时光，直到命运降临，成为你的模样。你若要奔向月亮，我会破墙遇上无边星光，我不敢遗忘。假如不曾遇见光，从未天亮，我将继续流浪在孤独世上，而你却背上行囊，猝不及防与我遥遥相望，穿越过迷惘。